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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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是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们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都在做关于基督徒怎么看待不孕不育、代孕、试管婴儿，还有收养着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上一期节目的真爱就跟您分享到了，不一定是非得要生养自己血缘关系里面出来的亲生的儿女。我们会看到世界当中存在许许多多的失去自己父母亲的孤儿们，他们非常的需要收养的家庭，需要爱他们的、收养他们、领养他们的父母亲。收养呢，就是把一个与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带进您的家庭，把他当做你自己亲生的孩子来抚养长大。而大家知道，在基督里面，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虽然我们生来是他的敌人，但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却收养了我们，领养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保罗就已经说，神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真儿自己的恩师巴克老先生，他在他的书《认识神》里面就有一个有关于收养的精彩的章节。他说，收养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的最高的特权，而称义呢，就是这个基础。在神面前因着基督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必须得称为义。然而却因着收养，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家。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段落，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耶稣并不羞于叫我们弟兄，而且罗马书的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收养实在是神的心意，千万不要硬着心的一定要头破血流的，就是为了要生养自己的血缘关系出来的孩子。其实好多的时候，这个地上只有当我们去明白了解收养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体会上帝究竟是怎么样爱了我们。有好多的未婚先孕呢，就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是一个非常普遍常见的社会的现象。那就有一些美好的机构是帮助这些未婚先孕的年轻的妈妈们，甚至是一些青少年孩子们，去把他们的孩子生养下来。生下来之后呢，就介绍给那些愿意收养的家庭，都是非常近前的基督徒父母亲。他们由于不孕症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期待可以收养到这样的可爱的、健康的、活泼的孩子们。那凡是这些未婚先孕也好，或者是由于生命当中的一些犯罪的现象，或者是被人伤害的现象所产生的在婚姻以外出生的这些婴儿，那都可以受到美好的这种收养家庭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考虑到收养问题的时候，其实同一时间呢，解决了好多好多的复杂的社会的问题， 比如说未婚先孕的问题，就可以不需要透过堕胎，也能够让这个年轻人他不需要过早的背负家庭的压力，也不需要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要做一个未成年的母亲。他可以生下这个孩子，并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一个可信靠的收养的家庭。那同时呢，他也解决了我们不孕不育症的问题，让我们不需要透过不讨神喜悦的做许多试管婴儿，做人工的筛选所出来的一个为了要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个过程的确是不讨神喜悦的。那说到这里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谈另外一个更加夸张的，就是目前在我们中国并不合法的一个代孕的话题。那代孕的话题是怎么兴起呢？就是有一个被称为是90后四小花旦的一个知名的女演员，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原因就是因为她2020年初到美国，透过代孕生下两个孩子，然后呢就和她的男友，其实是她的前夫，在美国结婚了。他们分手之后呢，却又抛弃了孩子，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就许许多多的网友都指责他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而一些与他有合约的代言的品牌呢，也宣布与他解约。这件事情就激发了我们对代孕的合法性和道德性的一个激烈的探讨。其实，就即便是这个世界，也都在代孕的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不同的建议和看法的。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就更加的需要明白为什么不能了。基督徒该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什么是代孕呢？代孕就是一个女人透过事先约定好的一个法律或者合同，为那些不能或者是不愿自己生育孩子的人怀孕，并且生下一个婴儿。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就是说是一个妈妈她同意为不能或者是不愿意生育的夫妇来生育一个孩子，作为对他们需求的回应，那她呢就得到经济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物质上的一些作为交换的条件。可是问题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我们会发现里面涉及了许许多多伦理道德的问题。因为代孕的概念是涉及到体外受精或者是使用捐赠的配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透过夫妇两个成为一体，然后呢才能够生养众多。那代孕这个问题就引入了第三者进入到这个复杂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说由着第三者来生养，并且呢把生育的过程和丈夫和妻子之间亲密的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整体的背景就分开了，这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的。圣经当中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子宫是神赐给孩子们的一个奇妙的器皿，就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宫殿，所以称之为子宫。它不能够像身体的其他器官，或者甚至是出离身体之外的保姆一样的被人租用。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非常尊贵圣洁的，我们不能够出租我们自己的身体为他人所使用。而每一个体外受精的周期当中产生的胚胎比可以植入母体的胚胎多，我们已经在节目之前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了。试管婴儿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因为在试管当中去培育的胚胎是好多个，然后最后植入母体的大概就是一两个而已，所以其他的呢，不是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死亡，就是让他在实验室里面去死去，或者是在整个转移的阶段当中出现了医疗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就死去，或者是出入冷冻库之后他们会死去。因此在这一个人工的技术后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 人的谋杀的现象，因为这是把生命的创造变成了我们的优生的一个事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选择最好的被植入母体当中，而可疑的不够健康的胚胎就被抛弃或者是放入冰箱。这作为一个生产婴儿的行业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发指的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吗？我们人居然取代了上帝的这一个权柄和地位，任意的去生杀掠夺另外人的生命，这是绝对讨神憎恶的事情。而我们深深的知道，儿女是神赐的产业，是神给的礼物，它是不可以拿来买卖的商品。所以我们谈到的不仅仅是伦理学、法律学、道德等等各方面，都会让商业的代孕产生问题，因为实际上它构成了买卖孩子的一个行为，简直就是一种公开的贩卖人口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普遍的共识就是，这样的一种安排呢，不仅侵犯了这些孩子们的生命，还有这一位所谓的代孕妈妈，她作为人的尊严。她不是一个工具，她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租用的一个场所，她的子宫是神圣的，她不能够出卖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明白，在整个无论是试管婴儿还是代孕的过程当中，使用的那些辅助手段，让生命变成了一种廉价的商品，而怀孕这整个神圣的过程，父母亲都不在场，而是单凭由一个技术人员、实验室的实验室或者是医生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让这个人工受精产生。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想想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天大的逆天的行为，因为神他告诉了我们，生命在他的手中，他是赏赐的，他是收取的，而他创造整个人类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让我们透过反映出他荣耀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享受与神彼此相爱的那种甜蜜和合一的关系。而当我们自以为神，远离他的心意，无法无天，什么都敢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选择向世界宣布说，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养，我可以决定养什么样的孩子，我可以决定养多少个。对神的儿女来说，是绝对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选择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母子之间的这个纽带啊，比如说法律上的问题啊等等，这些我们就不需要一一的在节目当中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总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深信在生养众多这件事情上，有我们自己人的顺服，但更多更多的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权柄，是神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不孕症当中去挣扎的，我们一方面可以祈求主不断的医治，但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顺服放在第一位。我们相信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仅是要我们生养我们自己血缘关系的孩子，更多的是要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生养福音的儿女，也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世人的祝福。还有许许多多没有父母亲的孤儿们，他们需要父母亲来收养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收养的家庭。所以我鼓励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身周围有不孕不育的弟兄姐妹，一方面您要为他迫切的祷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做一些研究，提供一些收养的资讯给我们这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重新的换位的思考，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人生，不要只是单单的去 迫切的在神面前哀嚎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真的不一定需要，因为神的心大过我们的心，而且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我们是为了永恒而活着，千万不要为了地上短暂的福乐或者人间的所谓的天伦之乐而破坏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创造的那个蓝图，而且呢不讨神喜悦，做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这会让我们的心被各样的愁苦所刺透，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让儿女成为我们的神，也不要让生养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神，也不要让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这些以为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价值体现的这些物质成为我们的神，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爱我们，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美好的计划，他要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心灵上、我们的关系上、我们的家庭当中去荣耀他。愿神赐福给您，林真儿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
凡要生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卑微顺服为我死在十架上，一生顺从天父，耶稣我的榜样，当时主的谦卑彰显神的荣美。耶稣耶稣，我要跟向我主，我要成长，每一天要跟向他。耶稣成长。